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十七神儿子的特征以及责任。我们在之前的分享里边已经分享到，如何显出神子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关于神儿子的特征以及责任。首先，我们的本期的大纲呢，有三个大的部分，一个是神众子显现2000年运动的始建，第二个呢是神众子的责任。第三个是神众子的特质，在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要特别的明白，在耶稣基督里边是没有男女之分的，所以我们就统称为，在重生之后统称为神的儿子，神所有的孩子都叫做儿子，因为我们在灵里面都是重新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所创造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拥有耶稣基督儿子的身份。然后我们再来看神众子显现2000年的这个运动史鉴哈，先来看大概是在1948年，就是以色列成立成一个国家的同一年，在这个时候，加拿大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复兴，也在同样的时间呢，美国也有一些医治方面的运动开始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代表的牧师叫做威廉布兰汉姆，这个牧师开始在美国传道。然后，Oral Roberts 这位牧师呢，也同时在开始讲到，有大量的神迹发生，也就是在这个威廉布兰汉姆去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些牧师也就跟去加拿大在听到嘛。当这些牧师在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带来了伟大的复兴啊，神迹奇事在这个时候被宣传。但是，也就是在同样的时候，这些领导者呢，开始觉着自己比其他的人更高级了。就是不是在以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在看待自己，其中呢，这个肯尼斯·哈金这个弟兄也写过一本书，叫做《在属灵里面成长》，他将属灵的成长分为了三个阶段，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首先有基督里的婴儿，然后进入到孩子的阶段，最后进入到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在加拿大复兴的这个初期呢，有特别的一个阶段被拿出来讨论，就是叫做神儿子的显现。神儿子显现这个阶段，就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成熟阶段里边特定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成熟的特定的部分，神儿子显现的这个部分里边呢，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比别人要成熟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高级了嘛，比别人更加属灵。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应该要告诉别人如何去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开始去支配其他人的生活，就如同耶稣所说，我们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超越了属灵相关的这些，进入到了去操控人的生活细节，所以他们就逐渐转变为主导，而不是服侍。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呢，有两个主要的带领者，一个是乔治，一个是恩哈芬，然后有一个核心的成员叫 James Watt，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运动逐渐就瓦解了，因为过于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就开始散布到各个地方去了。他们之所以瓦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超出了圣经的界限，开始控制他人的生活。即使是一开始跟着约翰·雷克一起服侍的人，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也是，所以在慢慢的这个运动就消失了，导致神没有办法借着这个运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基督成长的下一个阶段。然后同样在这个阶段开始呢，神开始向这个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作者来，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面，他就跟神说要。他只想要真理和医治的力量，就是医治的能力。然后呢，神就带领着我们的作者进入到了属天医治，就是咱们的 DHT 的技巧的训练课程。然后他们就发现，在这个 DHT 这个课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得到了医治，然后这个医治就开始传播，证明了这就是神的真理。但是呢，一切都发展得太好了，作者就向神就去求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这么有果效？神就带领着他看到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告诉他呢，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所以神呢就在他开车的时候把这个主题，新造人的主题向他来指示了。因为神说的信息很多，他来不及记，神又开启他，开启咱们的作者，说要方言祷告。所以呢，就是每当神向作者启示的时候，他就会方言祷告，然后这样持续了3天，每一天晚上，当他在他的旅馆里边坐下，神就借着方言祷告，再把白天向他启示的再次启示给他，然后他再进行记录。所以呢，当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每一个启示都回来了，他就记录在纸上，然后每天晚上都这么做，他就完成了新造的人这个主题。他也明白了约翰雷克他所讲到也是这样的，就是神也是同样借着方言祷告的形式来向他启示。就是借着他的口说出神自己的信息，所以呢，当他开始教导新造的人、新造的物种所代表的意思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向他启示了，就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人们需要更新自己的思想啊。罗马书12章1到2节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要做心意更新啊。这一段经文，所以这个时候呢，作者又跟神说。我必须知道这一点，必须知道如何照着圣经所说的更新我们的思想。于是呢，他就又坐下来开始祷告。接着，神就向他启示了这所有的一切，带着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每一卷书里边，人们都是怎么更新自己思想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他又见到了一个博士，叫做叶博士，这个大家应该听说过哈，是研究脑神经科学的，他。作者呢又和叶博士去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和聊天，把《新造的人》这本书给了他，所以他们就开始将思想更新的训练内容提出来了。然后在这之后呢，神又启示咱们的作者去看整个的局面，神给了我们属天一致、新造的人、思想更新这3个启示，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灵魂体。属天一致的启示呢，涵盖了身体的部分；新造的人涵盖了灵，思想的更新涵盖了魂。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教导，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方面，也包括了灵魂体。接下来，神就说：“这是为什么我给你这个整个的教导？”然后神启示了神儿子的显现这个主题。所以灵魂体也都是为着神儿子显现做预备啊。在1970年年底的时候，当作者读圣经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令他非常惊讶的内容，他甚至会叫醒他的妻子说：“如果我讲这个，教会里会认为我是邪教。”但是这就是圣经里边的内容。所以说，神特别的向作者启示了一些在教会里边或者传统里边看为甚至像是就是没有被开启过的内容，甚至被像异端的内容啊。所以呢，作者之后也讲到了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逼迫哈，但是他在这个神所启示的这条路上就一直走下去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启示哈。首先呢是这三个启示是就是灵魂体的这三个启示是为了训练我们进入神子的显现，神给了这三个启示呢，就并且帮助了他回忆到了这些内容，神就说。这三样灵魂体、属天意志、新造的人思想的更新，所有的这些都应该被提起，使我们能够成长，进入现在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所分享的神子的显现。前面的3个主题都是为了预备、训练我们成长，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阶段、这个主题。就如同我所说过的，神透过耶稣将这个启示带给我们，他透过保罗的生命向我们显露出来了。但是自那之后，这几乎都快要消失了，甚至还持续了将近2000年，一直到1948年，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那个属灵大复兴，这些启示又重新出现了，就是提到了神子的显现。但是，这个复兴马上又死了，因为魔鬼进来捣乱，使他们偏离了正轨，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开始高于别人，控制别人生活了，一直到现在，在70年代初期，部分的教导又开始浮现，然后又随之消失。这是一个很长的内容。每当在进行这个教导的时候，神都试着将内容完整的显现出来，但是人却没有预备好，因为里边的老我、旧我还没有死去。所以就是又提到了，当每一次当敌人在 他们心里找到骄傲时，敌人呢就会使人们高举自己，让人们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高级的。当我们学习这些，作者呢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就是每当人类骄傲的心阻挡了神，那神呢就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提醒人类。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与其他人是责任关系，而不是支配关系。我们的骄傲以及自我之心必须要死。如果没有死，这样的教导就会使我们膨胀，更加的骄傲。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爱里面谦卑的服侍人。那是什么在始终教导着我们的？就是爱。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一直强调爱。我们必须走在爱里面，而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而使我们骄傲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的强调保护措施。我们不希望这样的运动再偏离了正轨。我们希望这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继续的前进。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神儿子的显现。那么如何要显现出神的儿子呢？爱，神的儿子要如何显现出来？不是其他人，不是会终止你的骄傲，不是会使你保持谦卑。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爱里面谦卑的去服侍。但是如果这个爱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如果这只是人类的爱，那么这同样会使人骄傲。人们会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爱而感到骄傲。神的灵知道，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必须要以爱作为基础。如果在神里面想要爬得更高，那爱的根基就必须打得更深。所以呢，圣灵今天向我们提到的这一切，是圣灵在借着作者的嘴来向我们来讲到，是圣灵带入我们进入到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他特别讲到了2000年的运动史鉴啊，曾经有一个小的高峰，但是由于人骄傲就没有进行下去。在今日呢，我们会继续的进行下去神子的显现的教导。作者就提到了神儿子的特征是爱、光和生命。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些神儿子的特征，使我们能够成长，并且显现出我们应该要显现出的爱以及服侍。如果你要用神所要求的方式去服侍人，那么这将会需要神的力量，也就是神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服侍别人，因为耶稣服侍病人的方式是释放并且治愈他们，所以这需要神的能力。如果这需要力量，我们就非常有必要了解我们的身份，使我们能够释放力量去医治他们。首先呢，就是不要把自己想的比自己实际上还要高。无论继承人处在什么样的成长的程度，仍然是继承人。这代表的意思是，你可能还是一个婴儿，但是呢，也可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又可能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基督徒。这是三种成长阶段，但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是基督徒，他们是孩子，而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要把自己想的比自己实际更高啊！罗马书12章3节说的是，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所以说，对我们的描述呢，指我们自己不要把我们自己想的非常的高。圣经没有说把自己想的很高，他说的是不要把自己想的比自己实际上的还要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对你做出一切令人惊奇的描述之后，你要如何自己？你要如何把自己想的比实际上还要高？就是呢，你要高于其他人，就是和人做比较。如果你认为你比其他人更好的这一瞬间，你就已经把自己想的比实际上的还要高了，而这会将你抽离你跟神父子之间的关系，将你抽离出神儿子的显现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基督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所有的事情上，基督都是最为重要的，他是唯一一位特别的，其他的人都是弟兄姊妹，全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呼召，在基督里有不同的供应，或者有不同的天赋，但是我们都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这些只是职位名称的不同，我们是弟兄姊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要透过爱的眼光去看待彼此。在基督里，在彼此之间都做我们的工作，使基督的身体继续前进， 并且我们的要透过爱的眼光去看待彼此，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爱神，爱我们旁边的人。但这必须深深地建立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遇到压迫的时候，爱就会涌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明星，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要如何死，并且要在基督里面重生。你如果可以将你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出来，就是不只看自己，基督就可以充满你的身体，而你就会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除了耶稣是特别的以外，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帮助其他人显现出神的儿子。只有耶稣是唯一一位特别的。我们是去帮助其他人，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可以运用他们的恩赐。我们要让大家有说话的机会，这也就代表我们在某些时候是要保持安静的。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们有两只耳朵，但却只有一张嘴巴，所以聆听就必须是说话的两倍。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聆听，这也是神儿子其中一个特征。第二小点是，你所继承的是神所有一切的产业。说一些经文，加拉太书的3章29节，如果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的继承人。加拉太书4章1到5节，我说继承人虽然是一切的主人，但当他还是孩子时，比奴仆没有区别。继承人虽然是一切的主人，但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所预定的时间来到。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世界的原则下受奴役。但等到时间一满足，神就派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救赎律法之下的人，好像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4章6到7节，而且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派遣他的儿子，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所以说，这里有两个身份的区别，儿子和奴仆。在旧约来说呢，人们是奴仆，因为没有重生；但新约来说，我们是儿子了。要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借着基督是继承人了。加拉太书的4章8到11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固然给那些本性上不是神的做了奴仆，但如今你们认识了神。不过，更要说被神所认识，怎么能再回到无能无用的原则里去呢？你们愿意再重新做他们的奴仆吗？你们既严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替你们担心，恐怕我为你们的劳苦毫无意义了。所以说，在这一刻，我们已经重生了，进入到了神的继承人的身份。这不只是神希望你拥有这样的一个礼物。神也不是拣选了某几个产业给我们，而是说我们已经继承了神所有一切的产业，这就是我们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那我们既然是神儿子，我们就应该拥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什么？神就是光、生命和爱，这三样我们拥有，并且我们就已经是了。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说他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5章14节说他是对众人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并且在约翰一书的5章12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是光，并且有了生命，并且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15章12节说到了，我们要爱，要爱彼此。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有了他的爱，有了基督的爱，并且我们彼此相爱。这三样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拥有了生命，光、生命和爱，并且我们现在就是光、生命和爱。彼得甚至还说，我们与神共同享有圣洁的本体，是在彼得后书1章3到4节说的。那神圣洁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和神共同有圣洁的本性，就是他的本性是爱，是生命，是光。他是光，所以在他的里面没有黑暗。他是生命，在他的里面就没有死亡。他是爱， 在它里面就没有恐惧，因为恐惧是折磨人的，而成熟完美的爱是驱除恐惧的。所以它是光，是生命，是爱，并且你就是我们神的儿子，就是光，拥有生命，拥有爱。而借着这些承诺，我们成了神本性的共享者。那么下面来说，爱，爱的本性是满足他人的需要。爱的本性是什么呢？是如果有人受伤，有人生病，你就去修复他们，医治他们。如果有人需要帮助，你就去帮助他们。如果有人肚子饿，就给他们食物。你会发现，这些神的本性就是满足需要。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那你就不会相信神拥有对你的爱。而你如果不相信、不知道神对你的爱，你就无法了解《腓立比书》4章19节，因为神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因为你没有相信他的爱，以及他会满足你的需要，这就证明了你并不了解他的爱，并且不相信他。事实上，你没有帮助那些你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你看见了吗？并且知道并且相信是需要行动的，无论需要什么。在你需要时，你就会拥有。你是神的继承人，并且与耶稣共同继承耶稣所拥有的一切。你都有，不是你将要拥有，是你已经拥有，是现在是你已经拥有了。当耶稣进来，他是带着他所有拥有的一切一起进来的。我们怎么能说软弱的话呢？如果耶和华已乐，就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是预备供应一切的神，就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怎么能说疾病呢？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怎么能说失败呢？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荆棘，就是耶和华尼西，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我的战士，住在我里面。我们怎么再能谈论这些负面的事呢？如果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他有的一切。如果他有所有的东西，那我就有所有的东西。我们怎么还能害怕缺少什么呢？保罗说：“我可以储卑贱，也可以储丰富。”但注意，他说的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他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四处奔波去服侍，去建立教会。他频繁的奔波。你不会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到处走，你不需要所有的东西。你无论需要什么，你现在就拥有了，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了解，知道神会照顾我们。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强盗，一个有名的强盗，他抢了，他是有大量的，他通过这个贩卖毒品，有大量的现金，他就藏在了墙壁里，放在了地底下。当他去拿这些钱的时候，湖里的水分已经把钞票都腐蚀了，这就像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要在天上积攒财宝一样。因为作者说到，富裕的人是他知道，当他需要时，他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而不是把拥有很多的这些现金堆叠出来啊。这也是告诉我们，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拥有的，只要我们需要，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我把我放在哪里，神都与我同在，并供应我、医治我、保护我。而且我们要相信，神是所有的一切，是最信实、最可靠的存在，相信他会照顾你。你要怎么衡量这样的财富呢？这就是从神而来的财富。关于这财富的秘密，拥有这财富的方法，就是你知道你可以相信他这样的事实。你可以相信他会照顾你，你知道这叫什么？信心啊，这叫信心。当你相信他会照顾你，会医治你、拯救你、供应你，这就是信心。而你说神啊，你对你的话语是守信用的。那当我发现了这一点，我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希伯来书11章提到了两位信心的妇人啊，两位，只有两位妇人，一位是撒拉，一位就是喇合。撒拉是众多民族的母亲，喇合是一位妓女。只有这两位妇人的名字被提出来。为什么神只提及了这两位妇人？因为有太多人的情况是介于众多民族的母亲和妓女之间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信心的妇人，其实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哈。任何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对神有信心。你是怎么开始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如何在信心里，你没有办法要掌控要如何进入信心，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有跌倒的时候，但要如何结束这场马拉松是由你来决定的，没有人可以为你决定，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圣经特别提到了撒拉，她的名字呢是出现在了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是因为什么？因为她断定神是信实的，她没有什么伟大的信心举动。他只是断定神是信实的。他说：“我会有一个儿子，在人看这是不可能的。然而神是信实的，并且神会遵守承诺。所以，然后你知道神说什么吗？他说这就是信心。也因此，撒拉的名字被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你所要做的就是判定神是信实的，然后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一章节里。”很惊讶吧？这简直非常容易。要判断神是信实的，能有多困难呢？当他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失败过，当他从来没有失信时，当他从来没有在你抱有信心时让你失望过，他就是这样在一切里面最信实、最可靠的存在。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做到。要评判他是信实的，是非常容易的，他是非常容易让人信任的。它会使你在它里面拥有信心、信任、信实的，自信。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是信心的定义。对神有信心是非常容易的，对神有信心要比对其他任何人有信心更加容易。人会让你失望，即使他们不希望让你失望，但是神从来不会。你可以信任他，你可以相信神，相信神就是如此的容易。然后神说你是有信心的。然后你只需要决定神在哪个领域是信实，你就告诉他，我需要医治，你是信实的，我感谢你，你是耶和华拉法，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我为此感谢你。然后你只需要接受，因为这一切都已经给你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信心就是让你进入安息，信心就是安息。如果心里没有平静安稳，没有进入到安息，那就说明你不在信心里。如果你担忧，你花一点时间读神的话语。读一些关于你正面临处境的这些经文，并且不要停下来，直到你知道你自己已经知道神是信实的，就是这么简单。你已经重生了，你就借着相信你在其他领域的做法，就跟你获得重生的做法是一样的。你既然相信重生，你就应该相信一切神给我们的应许。爱是首要，也是最主要神儿子的特征。你必须看自己是死的，而基督透过你活。现在咱们来继续来看啊，爱是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神儿子的特征。在大部分的时候，作者所使用的神的儿子的名字来代替新造的人，这是你们成为该有的样子之时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必须看自己是死的，知道耶稣基督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想要透过自己的身份。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现在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有属于基督的思想。那是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是有基督的思想的，在灵里边有属灵的认知。现在我们要将它，稍等。现在我们要将它。现在我们要将它变成我们头脑里的认知。没有一个知识是需要从头脑输入到灵里边的。如果有的话，那神就会将你的大脑思想先重生了。你要更新你属灵的思想，像大脑的思想一样。但是神并不是这么做的。神说的是，他修复了你的灵，修复了你的灵，使它成为完全、成为完美的，将一切旧的都丢掉，用新的取代了。并且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灵是很棒的，就是不是从头脑到灵，而是从灵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边，先更新的是我们的灵。那现在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修复我们大脑里边的思想，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修复的唯一办法就是更新它，所以呢，神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新。他说的是要走进爱里面。让这个思想在基督里得到更新， 于是耶稣采取了仆人的形式，他又说，成为神的儿子，去模仿神的样子，就如同基督一样走在爱里面。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本质，这就是你的角色。爱就是你，让爱充满你自己，就是这样。爱是为人战斗到底，永不放弃。神的爱最伟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恐惧，你必须要摆脱恐惧，而摆脱恐惧的方法就是知道并且相信神对你所怀的爱。你要去学习这一点，去阅读，去思想，去说，然后带进到生活里面，痴心迷恋这个爱，这个爱必须是神的爱，不是人类懦弱的爱，是神的爱，是会为别人战斗到底，确保他不会死这样的爱。是一旦你开始服侍一个人，你就会为他战斗到底，一直到他变好为止。这样的爱，你可能需要跟魔鬼去斗争的。后面作者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妻子的爷爷。他妻子的爷爷呢，是一位专门为人受洗的童工。他的岳母，就是妻子的妈妈，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他的爷爷在70岁生病的时候，妻子的爷爷在70岁生病的快要死的时候呢。他们被通知要见最后一面。作者也说到了，就是在他的肉体里边，他对这个他的爷爷没有很深的爱，但是呢，他的妻子需要他陪同，需要作者陪同他一起去见爷爷的最后一面，所以呢，他就陪同妻子一起去了，他们就一起到了这个医院的接待室，每一次只准2个人进入到病房里边，大家都是轮流着进去哭。然后呢，作者就看到了他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看起来是表达着很明显的爱在里面的。直到他们也进去了，就是作者和妻子也进去了。他说的是，他就跟妻子的爷爷说，休斯顿先生，我不是来这里跟你告别的。我说，我来是要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你可以就离开这里，与主同在，但是在门外有一位女士，就是这个爷爷的妻子哈，她希望你留下来。我说，你如果想要离开，那么我会祷告同意你做的决定，并且确保你的灵会与主同在。我没有在开玩笑，相反的，如果你想留在这里，那么我会为你而战，直到你健康的离开这家医院。他患的是中风，就是这个妻子爷爷患的是中风，他全身都没有办法动。然后作者就跟他说：“你必须让我知道你的决定，不管你能做什么。如果你希望你要留下来，那你就让我知道你想留下来。”这个时候，妻子爷爷就流下了眼泪。所以作者说：“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表示你想要留下来。”我说：“我会去祷告。”所以作者没有像大家看到的方式，痛哭流涕的通过人的爱去做告别。他说的是我会去祷告，而你会活下来，就是坚定告诉他我会去祷告，而你会活下来。然后我们离开了病房，我没有在大家面前祷告，因为我知道当我开始祷告，声音会很大，在医院声音很大会被赶出来。所以呢，我妻子留在接待室，而我去医院外面，我开始绕着医院走，用方言祷告了一阵子。然后我开始对魔鬼说，我告诉他，我说魔鬼先生，我告诉你，你试图杀死这个人，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他不会死，会活下来。我说，你可尽你的全力去杀死他，而如果他死了，我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神会得到更大的荣耀。我说，你尽你的全力吧。然后我用方言祷告了45分钟，不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已经赢了。我回到医院里，回到接待室，大家都坐在那里。大概过了10分钟，护士从病房出来，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的生命指标，他的各个生命指标都平稳下来了。”我在那里听着，Yes，我们赢了。但他的家人坐在我们对面，他们开始说：“哎，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这样，人死之前情况都会一度好转的，就是说这些负面的话。”我听着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坐在那里又开始祷告。主啊，你闭上他们的嘴，就像撒加利亚一样吧。你让他们不能说话，直到他们说好话为止。我说主啊，让他们闭嘴。然后过了一阵子，护士又回来说，他正越来越有力气。总之，长话短说，3天之后他就可以痊愈出院了。 在那之后，妻子的爷爷又多活了20年，你知道吗？在他最后去世的那个晚上，当时他跟他的妻子都在疗养院，他们在不同的房间，两个人去世的时候相隔1个小时，都在睡梦中去世的。这是在他多活了20年之后，但很不幸的，那群家人还是可以说话。我其实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就是他告诉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神是现实的，他比人还要可靠，比任何人都要可靠。但他会评断你是有信心的。如果你评断他是信实的，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神是信实的呢？所以作者通过这件事情又告诉了我们，我爱人就是要信实，爱人是信实的一个基础，爱人就是要为人战斗到底。为人的需要战斗到底，永不放弃，就像他为着这个妻子的爷爷一样，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属灵的爱。好，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个第17，神子的特质以及神子的责任。那我们第17就分享到这里。